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今年2024年有一件对推理迷来说是一件大事件，台湾推理的大作家是资深的前辈，他跟我也有很深的渊源。在我开始做推理小说在2002年，曾经就是在商周时代跟独步时代邀请蓝霄，我们共同去日本东京访问的宫部美信，另外也有一次和蓝霄参加了日本推理文学大奖的颁奖典礼。这位我刚刚说的资深的前辈，今年出的是他20年的纪念珍藏版，书名叫做《错字体》哦。是哪一家出版社，哪一位编辑有这么大的发心，把这本书重新让我们台湾的读者再认识它或者是重温它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博士出版的资深行销企划，同时也是错字体自己跳下来当编辑的刊。刊你好。
嘿，大家好，慧慧姐好。
怎么样，你这是你蓝霄的第三本书？
对，这其实是我们在做霄哥的第三本书了。那前两本，一本《东方慢车谋杀案》跟《关于高雄的鲨鱼哀愁》，其实都是集结推理杂志里面的作品，然后跟加上霄哥的新作集结而成的故事。那错字体，因为我们刚好出到做霄哥的第三本了，那我们之前就想说，20周年了，差不多应该也要让这本书重出江湖了。而且非常有趣的事情是，这其实是我当推理迷以来生平第一本看的台湾推理小说，真的是生平第一本。虽然我不是在它出版的当年看的，就是可能隔了2-3年，但对这本书其实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霄哥其实当年他除了写作以外，他就是有在经营讨论区，叫做 Blue 的推理文学医学研究院，然后跟很多推理迷都会交流。那我也是其中就是小小的一员。那当年真的没有想过就是会编到这本书。那到现在就是十几年后，就是我看完了十几年后，那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为霄哥就是重新出版这本作品。那为什么会在20年后就出这本作品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在现在来看是非常前卫的作品啊。但是就先不提，就是它为什么非常前卫。它在当年我们其实台湾的推理小说还非常少的时候，那它也是第一本就是有翻译到日本的推理小说。那它的故事内容一开始是这样的，故事里面的主角就叫做蓝霄，但是它跟霄哥原本的职业不一样。霄哥本身是一个妇产科医师，可是故事里的蓝霄是一个精神科医师。我觉得从这一开始就是一个错字的身份的错字，一方面会觉得里面描写这个蓝霄很像蓝霄本人，但一方面又知道他其实不是蓝霄本人。这个医师他在某一天就是收到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患者与读者，然后写来信件说他某一天在咖啡店，然后跟他的朋友聚会，可是当他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出来，然后他的朋友都不认得他了。他想希望别人知道他是谁，这些他觉得是朋友的人甚至还报警抓他，然后他觉得很生气。那他觉得那他要把他生平最能证明他自己身份的一个事件就是拿出来证明他讲的这个人。那他就写信给蓝霄，因为他觉得他蓝霄可以为他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他在7年前做了一件坏事，他干了一件奸杀女子的案件，然后就他把他写跟踪别人啊，然后做什么写的巨细靡遗。那蓝霄原本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发神经的人或是某个奇怪的推理迷写来信，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信念话锋一转就说，可是当年蓝霄先生你也有份。然后蓝霄就吓一跳，什么为什么我也有份呢？然后他就突然想起7年前他曾经就是不小心发生了一个意外。那这个意外我就不在这里提，但他发生意外以后他就开始怀疑他该不会在这个奸杀案件里面也真的有渗入的某个部分，他是不是自己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不记得做过的事情。但当然他可能 原本也只是当成一封信，然后虽然在这个时间非常错愕的觉得很可怕，然后觉得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信件，然后吓了一跳。可是医生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那他就过了几天就置之事外，就忘记了。可是这个时候警察突然来找他，然后警察就跟他说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然后尸体身上有一封要给蓝霄的信件，那他们还没有拆开来看，然后希望蓝霄看一下就是这个信件跟他有什么关系。
等一下，我们听到这里，我们知道说蓝霄当年他做这样子的开头其实是蛮石破天惊的开头。
对，因为真的非吓人。
是，就是虽然说我刚刚说的石破天惊，但是如果你长期读日本推理小说，事实上你也会有一种熟悉感，就经常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会收到一封信，或者是收到一个奇怪的简报，或者是留言好之类的。那这封信把蓝霄吓得不轻哦，这个精神科医师，所以他就开始，他本来一开始也觉得自己要去想说他到底写信来的人真的来看过他的精神科吗，他也做了很多的调查，是不是？
对，他其实有去翻比如说七年前的报章杂志啊，对方在信里面写的就是案件，当然查一查他就发现可是好像真的没这个人啊，他就是怎么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所以他真的就是慢慢的淡忘掉了。可是直到就是后来真的警察跑来找他，然后身上带了一封信，然后写着就是署名给蓝霄，但警察其实并没有先把那信打开，因为上面有署名就是要给蓝霄，可是他打开一看，居然赫然是这个尸体的遗书。是遗书还不打紧，但是警察就跟他说其实他们是在一具非常奇怪的尸体上面发现的。这具尸体他的头跟身体是分开的，
身首异处。
对，就是蓝霄本来正以为只是一封遗书而已，而且他的署名其实就是之前那个寄信来跟他说当年你也有份的那个人，
叫王明义。
对，叫王明义。他原本只是觉得他在查那个报章报道啊，还有杂志啊，还有他所能找寻到的，譬如说他提到他是患者啊、读者啊、讨论区啊、病例啊，他什么都没有查到。他本来想说这真的就只是一个来骗他的信件，就是一个推理迷的恶作剧。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一个真有其人，还发生了更吊诡的事情。那因此他就开始陷入了就是心神不宁，然后只好去找寻他的好友们秦博士跟小李来协助他。那秦博士跟小李其实是蓝霄他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类似有点侦探团的角色，我觉得他们比较类似青年侦探团，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在东方慢车谋杀案里面的迎新舞会杀人事件，那他们就是刚升上大学，就是迎新舞会，然后就是五个各有特色的大学生，然后陪同秦博士一起办案。那蓝霄平常的角色其实是陪同秦博士办案，然后把这些案件写下来，可是在错字体这本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这样子听起来很像福尔摩斯跟华生的角色。
对，超级像。
但是这一下他自己变嫌疑人了，而且被警方锁定了，所以他该怎么办？
对，
这部作品要怎么写下去？他又不可能一样担任那个助手的角色。
对，他这是整天心神不宁，里面还有描写就是他什么就是胡渣都没刮啊，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就认识萧哥，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里的时候就是会突然笑出来，就是有点奇怪，但是抽离以后就会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当一个可以在记录小说的人的时候，他如果变成没有办法查案的时候，他该怎么办？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有转换了一个角色，那让其中的一章换了其他的角色，就是去侦查这个案件。那刚刚有提到其实是小李跟秦博士这个角色
他们搭档。
对，他们搭档。那小李是一个非常吵的人，那秦博士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恰如其分的搭档，因为 如果你让秦博士去查案，他是什么也查不出来啊，因为他根本看到陌生人他就会结结巴巴，就会害羞。可是我们非常需要仰赖他的机智来查案。但是小李是一个话超多的，那他记录的东西都非常的多，他会巨细靡遗的把东西写下来。那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恰如其分的就是以他们的身份写的章节。
OK， 那这个错字体指的是说这里面很大玄机，我也不方便说那到底是怎样子的呢，这个悬念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领读人是博士出版的资深情销企划刊。刊是我们一路走来共同做了蛮多台湾推理也好，日本推理也好，包括欧美推理的这个阅读推广。那他今天呢带来的是他自己亲自担任编辑的资深台湾推理作家蓝霄医生，他是国内非常知名的权威不孕症的专家。那如果听众朋友也是早期的推理迷，一定也对他曾经是 Blue 的推理文学医学院印象深刻，因为当年那也对我很重要，我在那里吸收了非常多的知识，以及认识了很多的同好。那关于这个知识也是错字体这本书医学知识也好，或者是这些关于推理方面的知识也好，都是蓝霄他琢磨很多的地方。我们上半段节目提到了这本书的名侦探是秦博士，华生这个助手是小李。小李的设定非常有趣，看还要跟我们再深度的聊一下。
好，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最讨厌的角色就是小李，因为他真的很吵，
很聒噪，
对，很聒噪，然后又多话。就是你问他三句他可能会回你十句的那种呢。但是他在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错字体里面蓝霄这个角色他基本上已经心神不宁了，根本没办法去查案，然后秦博士又会害羞，但是小李这个角色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带着秦博士到处去问案跟到处去访查，那如果没有小李这样一个鸡婆的角色，他们其实是问不到什么东西的。而且小李常常会在出乎意料的时候就是问出一些有的没有的，譬如说他会瞄一下旁边的人穿了比基尼啊，或是提一些垃圾话。可是当你以为这些垃圾话其实没有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其实是不经意布置在里面的故事的细节。那另外当秦博士他在最后破案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在根据小李还有其他的这些里面出现的角色他们的反应还有他们的行动去推测跟去评估其实凶手到底是哪一个人。
嗯，说到那个角色的设定，你讨厌小李，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里面出现了一个高挑的身材姣好的林克兰，
真的
那个也是我们的推理同好，我们就不说他的本名，但是这种亲切感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难体会，不过我想这也是阅读的一种回报跟幸福吧。如果你原来就是关注某个作家，或者是你关注某个领域，也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种觉得很窝心的感觉。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形式，它的形式因为是错字，就是东西放错的地方，或者是事物放错的地方，或者是各种情况，包括刚刚说的那个那尸体其实有两具，好，然后都是身首异处，这没有爆雷，好，这没有爆雷。那这是蓝霄他苦心要去透过错字这个概念来面对本格推理写作的挑战，然后蓝霄又在有一章又大谈 他对本格推理的想法，这一段也真的很有意思。
对，其实他在最后一章节就是一开始有提到，因为蓝霄这个角色在书里面他不只是个精神科医师，他还是个推理小说家，就是像慧慧姐刚好提到了，就是有一些我们觉得很窝心的部分，因为这个推理小说家他也在书里也开了一个讨论区。对，那他就大力的写说他觉得推理小说的形式应该要是怎么样，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在最后一行的时候吓你一跳，或是他觉得
意外性，
他觉得我们的逻辑要缜密啊，我们的推理思维要是怎么样的形式，那他都写了非常大的一章在告诉你。其实我们在现在的推理小说可能比较少有这么大篇幅的就是推理论述，但是我觉得这本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本格推理，就是在字里行间里面你在给予的线索或是在给予的人物可能并不是前面给了你什么后面你就会猜到什么，或是你其实猜到什么可能你没有发现什么，但是萧哥在书里面就是有告诉你说我觉得本格推理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最后其实也许大家在看到凶手的时候会思考一下，为什么萧哥会以这个方式来呈现他的凶手是谁。其实他在前面的线索都有提到，可是因为这本书已经过了20年了，曾经有读者提过他觉得我们好像给了不足够的东西，或是其实他觉得啊，这真的意外性非常的高，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格推理的错置，对，它不只是里面一开始有提到这个角色里面那个写信的人他可能记忆错置了，他觉得他是 A 可是别人说你其实是 B， 那另外一个是蓝霄在里面的身份也错置了，他本身其实是妇产科医师，可是在书里面是精神科医师，还有里面还有其他非常多错置的部分，以及我觉得本格推理在里面也是一个错置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愉快，这是很大的乐趣。那还有一点，我说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他非常前卫，他讨论的议题，这议题跟解谜有关，所以我们也不能透露，但是呢我认为这是蓝霄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因为他早在20年前他就关心这一件事情，而关心这种错置到现在来看依然会觉得哇心里一紧。
对，其实错置里面最重要的错置就是萧哥隐瞒的这个谜题。那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爆雷，但我想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们看完这本书啊，可以看一下封面，就是我们有偷偷的把某个要素藏在封面上面。
你这等于爆雷吗？
对，没关系，因为其实也看，就是其实他其实看不出来，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你其实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主要还是看要自己推销，他说这个封面非常的美，我也是觉得，
对，就是萧哥觉得非常美的封面。
OK， 对，好，那我认为一本最好的本格推理是谜题的悬疑性是不是大到你能够一直翻页下去，第二个是人物的塑造，它是不是功能性达到而它又有个性，第三个是他在整个结构跟形式上做了非常大的用心，我觉得最终的还是他的关心是什么，刚刚说的萧哥的关怀是什么。对了，我们要请刊再说一下，他当年被引进日本是最早的翻译至日本的长篇小说，
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出版这本错字体，除了它当然是20年前非常前卫的故事以外，我觉得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台湾第一本翻译到日本的长篇推理小说。就是当年岛田庄司老师有选了一批亚洲的推理小说，那可是这是唯一的一本台湾推理小说。那当时玉田诚老师其实就有说，它里面的本格推理是非常值得你去思考的，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推理的错置，为什么会选这本书去日本，那台湾的推理小说到底在关心一些什么东西。那 因为萧哥他不只是20年前写的小说，那他在推理杂志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那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蓝萧这个作者？我觉得这都是就是在看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不要吐露太多，但是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读这本一点都不过时。除了这个旧作之外，也推荐新作，新作是关于高雄的
鲨鱼
哀
愁。
谢谢刊，
谢谢慧慧姐，谢谢听众朋友。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